是以利未记来做背景。所以前面十六章是给我们看见那条路，那么前面的五个祭乃是预表更美的祭。然后这个亚伦大祭司进到圣所，那么做赎罪的事乃是预表什么？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做了我们的大祭。不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不是按照亚伦的自己预表，但真正他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小祭司，然后为我们升到了天上去。所以这是利未记前面十六章。那么既然我们的既然这个生我的既然呢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我们现在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世人的宝座前。所以一面路是打开的，这是利未记前面十六章。但是后面呢，我们这是要走这条路的。虽然旧约还没有打开，但是问题就是那个都是图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会清楚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才怎么说呢？弟兄们，我们经耶稣的血都已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所以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麦子经过。这麦子是他的身体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新约跟旧约不同在哪里？旧约的人都是让亚伦代表进去，他们自己没有来到至圣所。新约是我们靠着基督的血，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。现在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，没有被击杀，为什么？因着血的。所以我们称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。我们只要相信，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。你看我们怎么会闯到我们怎么会闯到至圣所里面去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思议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从利未记的前面十六章给我们看的那条路，后面的一部分，前面给我们看因信称义，后面给我们看因信称圣。什么叫因信成圣呢？称义是给我们的地位，因着我们有那个地位，所以因着有那个地位，所以我们能站在神面前。因着能站在神面前，就能够得着生命，得着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来到生命的面，生命全人的面前，你就得能力，得供应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自然能过一种的生活，那个生活是什么？那个生活就是成圣的。所以你如果从十七、十八一直读到最后，很明显的给你看见说，因着我们有那个地位，因为那个路已经打开了，现在你只管坦然无惧走进到至圣所。当然旧约是不行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可以了。所以这就是十七章以后的讯息，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七章，这个讯息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现在来到神面前就可以了。所以到后面才讲到以色列人每年要过三次的节，逾越节，然后呢五旬节，还有祝福节。你看见他们一定要带着礼物，不可以空手。然后呢要来到哪里？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。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什么意思？就是来到圣殿，来到圣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得很清楚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那条到至圣所的路还是没有达到的。可是呢，他们每年还是来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。虽然他们是一个代表来的，他们是不要忘记，他们不管在哪里，他们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个他们可以来的。但是到了圣殿以后，你看是一年一度大祭司为他们进到至圣所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成圣，是因为我们得着的地位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来到了就生命的泉源，结果你看因着生命的供应的缘故，结果呢，我们过一种的生活叫做什么？叫做成圣。那么成圣，我做一个比方，很简单的比方。这个成圣呢，并不表示说，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罪，我们还是有罪。 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啊，还是有细菌在我们身，但是我们可以是健康的人。为什么我口腔里面很多的细菌，为什么我可以不生病？因为我生命力旺盛，我免疫力强。所以如果我睡得好，吃得好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呢，你看见我的牙床可以不流血，但什么时候如果，其实我里面满腔都是，满口腔都是细菌，但什么时候我软弱，什么时候身体不行了，你看见也许就流血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不是罪就离开我们，罪仍旧同在，罪的存在和肉体存在，一定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永远离开我们。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做罪人奴隶？不是，我们一定要胜过罪。什么时候胜过罪，你就过一个得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怎么胜过？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胜过罪？怎么知道我们是圣洁的？那么圣洁就像什么？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。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，不是说他没有，不是他没有细菌在身上，是他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，就胜过了这个细菌。所以你看他那个情形，还是个健康的情形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圣洁？一个人圣洁不是说他没有罪，还是不是没有罪，但是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能够站在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光中，那这个时候支取神的能力，那么然后他能活出一种生活。结果你看基督里面的生命就胜过了这些，就胜过了罪，那么很自然他的表现就是圣洁。所以我再说，在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，我不是，现在我不能讲红光满面，从那时候讲红光满面，现在讲红光满面不见得好事。我们从前认为红光满面的是很健康，但是不管怎么，医生是看就知道这个人很健康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圣洁是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圣洁不是指说他没有罪，还是你看我们还是罪人，也常常为罪为偶然为罪所胜，罪恶所胜，但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谁是信实的指控你。那么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当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你看你可以有生命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愚昧到一个地步说我从来不生病，不可能，也没有一个愚昧到一个地步说我不犯罪，不可能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地位，所以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，来到诗人宝座前，那么得恩惠和随时的帮助。那这些恩惠和随时的帮助就是那个生命力，那个旺盛的时候，基督的生命力在我们里面，然后呢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所表现的就是一种健康的体，那么给人看见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成圣。所以利未记里面一再的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弟兄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，神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民宿。所以什么时候他的百姓不圣洁，最后这些百姓就逼迫神，最后神的荣耀只好撤退。不要忘记，以细节说就是告诉我们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，然后他们落在罪里面，神怎么还做？神怎么呢还能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你看见利未记的讯息是什么？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那么怎么圣洁？你要记得那条路呢是往至圣所的路。所以这个就是利未记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通通是在西乃山，那差不多一年多，那么这个就是包括了出埃及的记载，还有利未记的记载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民数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过了一年多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出发。那么在出发以前呢，两件事要记得：第一，他们要知道怎么安营，他们也知道怎么前行。40年在旷野，是在以色列人在民众火柱的率领下，有的时候安营，有的时候前行。前行就是行军历程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在旷野里面，要么就是安营，要么就是前行。那么什么时候安营呢？什么时候民众停住了，他们就安营；什么时候民众起行了，起行。 云柱和火柱乃是你看见吗？你看见白，所以这个整个的旷野就是云柱火柱率领他们的。那么云柱乃是白天看见，火柱乃是晚上看见。这个晚上呢，是你感觉不够敏锐，你看见是火柱。你如果感觉白天，你就四指就是你的感觉很敏锐，所以你看见当然是就是云柱。所以圣经里面呢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云里受尽归入摩西。那么那个受尽归入摩西，你看见从圣经不光是讲水，也讲云，对不对？你很明显，一面讲水，一面讲云。所以如果受尽归入摩西只有两种尽，一个水是指的过红海，另外一个尽是指圣灵来说。所以云柱是指着圣灵引导来说的，而且圣灵覆盖在上面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感觉敏锐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能够接受圣灵引导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糊涂的时候，不清楚的时候，像晚上，像好像经过晚上的情形的时候，那什么？那是糊涂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走这条路呢？是云柱和火柱率领他们。感谢神，外面有圣经，我们里面有圣经，所以云柱和火柱率领我们往前去。那么他们是绝对照着圣灵引导。圣经民数记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时候这个云柱停了，云柱火柱停了，他就停了。那什么时候云柱起行了，他也跟着起行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我们要走这旷野的道路，尤其是经过了西乃山，然后现在行军了，现在要使耶和华军队的现在为神做见证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那么你看见事实上呢，是在圣灵和神的话的引导底下，然后我们往前行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约柜呢在前面为他们寻找可安息的地方。那么当他们安宁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有意思的，他们12个支派，那么四面东西南北四面，一面呢有3个支派，东边的是犹大带头的，东边是向着太阳那边是犹大带头的。那么然后里面一圈呢是利未支派有3个大的家族，然后最东边的是亚伦一家，然后中间呢是什么？然后中间呢还是会幕，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摆正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摆阵很明显给我们看到神是住在他百姓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外面的这一个，最外面的这一层好像外面一样，然后呢你看祭司这一层好像，利未这一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这个圣所一样。那么当然神所在的地方存在在那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为什么要在民数记刚开始要让他们，你看见他们安营也是照着神的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安营，你看见事实上神是告诉人说他是住在他百姓，他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那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，这是很清楚的一点。那么当他们安营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以会幕做中心，所以事实上他们安营，如果他们安营或者起行，你看约柜永远在你会发现说这个，你会发现说这个会幕这些东西永远在中间的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无论我们今天怎样的生活，都是以基督来做中心，那是没有问题。我做中心，那么起行的时候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约柜在前面为他们寻找可安息的地方。那么那些会幕那些器皿也是在刚好在中间，那一面，所以一面来的在中间，一面来的又是在前面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在西乃山他们清楚了怎么起行，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都是照顾神的旨意。你看神小于摩西应该怎样安营，然后应该怎样起行。那么起行的时候不是你决定的，是云柱火柱决定的。所以他们要注意什么时候云收上去了，他们就起行；什么时候现在云覆盖他们了，停下来了，他们就停下来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很美丽的图画。教会今天怎样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呢？你看圣灵 和圣经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说一战又是一战，又经过一战。那么你读到这个以民数记的时候，最后的你才发现什么，你才发现说原来啊，到迦南一共有42人，这是民数记33章告诉我。所以你读了民数记，你才明白原来呢，神让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是一战一战，而每一战都是神的。所以好像42个功课最后呢，终于离开了家，离开了这个埃及，最后终于进了迦南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迦南乃是神的美地，迦南乃是流奶与蜜之地，那迦南乃是指着我们生命的一个属所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旷野经过的话，那么民数记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以色列人他们一战一战都是根据什么？根据42战。那么这42战呢，是14战加14战加15战，好像马太福音14战14战14战。为什么14战14战14战呢？因为以色列在旷野里埋怨神14次，你说就算了，刚好14次。那不光如此，14在圣经里面也是14架，因为逾越节就是14天嘛，是14。所以你看，这14架是对付我们的罪妇以色列人的抱怨。那么大家都清楚，在这个42战里面有2战非常的关键，一战就是第11战，就是西乃山这个，一呆就是一年多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战，如果你读民数记，还有一战，那战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加比斯。加比斯什么意思？加比斯是圣的意思。因为到了加比斯，很快应该怎么样？就要到哪里？就要进迦南。但是人非圣洁，不能够进圣洁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到了西乃山已经解决了称义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你到了加比斯，你现在靠近迦南了。那么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你要解决的，就是成圣的问题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之后，他们就失败了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蒙恩得救了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每一次失败在哪里失败？都是迦南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明显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追求圣洁，人非圣洁根本不能追求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地步，你看见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那么在42战里面很有意思，你会发现呢、啊、你会发现什么呢？你会发现从头开始算，第11战是西乃山，然后从迦南倒数过来11战是什么？是迦南。所以很清楚，一个是前面11战，第二个是倒数过来11战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说他们到了加比斯以后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就派了探子到哪里去？到这个迦南去，然后报好消息回来，他们看见，他们说那个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挂葡萄啊，两个人砍，今天一挂葡萄，你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。但是呢，那个迦南美丽，你知道那个土产多么丰富多么好，因为那个时候土地肥沃的，你们一挂着葡萄有两个人扛的。你看你们，这个是摩西打发探子。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啊，你看那些导游啊，他们的徽章，他们有个徽章，徽章上面就是一个人呢，两个人扛一挂着葡萄，这样。然后你问他，你为什么有这个徽章呢？他说啊，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。我肯定就是第一个才探子去的，他们每个都盖上徽章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你看见吗？这个果然是留美留奶与命运，这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另外10个人呢，就他说留奶与命运是不错，这是不错，但是那也是吞噬君命之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去根本等于受气，因为那些人都是伪人。所以一面不错，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一面有艰难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报消息是有人报好消息，有人报坏消息。但是你知道的，亚伦不是这个加勒跟约书亚， 就鼓励他们说，我们一定可以去。我们除了能够得胜，加勒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现在你就晓得为什么加勒85岁还像40岁一样，他吃的东西不一样。如果这个人啊，这90岁还像40岁，他你一定问他吃什么。那么加勒吃什么呢？他说这些敌人，这些艰难是我们的食物。有许多基督徒一碰到环境就被打倒了，他觉得这是巨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发现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，你发现你同时刚好就是加了牛奶与蜜。所以因此牛奶与蜜之间和吞噬巨人之间是一块地。神把玫瑰给我们，只有把玫瑰赐给我们。你不能只要玫瑰而已，你今天为着玫瑰感谢神，你亲自你有没有为着玫瑰赐感谢神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加勒的神没有应许千色长蓝，谁也没有应许花香长蓝，但是感谢主，你怎么能够进到丰富之地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让我们经过水，经过火，然后达到丰富的境地。所以这个就是摆在前面的加勒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暴乱暴动，他们说我们不要去了，那真是暴动，他们要把两个人打死。那幸好是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那这一次神真的很神奇，你知道，你若读圣经很清楚的。然后圣经神就说，他就启示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埃及，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。那结果他们从此以后就开始跑路，本来从那里真的一直进去大概两年就可以，两年是一定要的，38年是多余。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，所以就从加比斯这边，就说加比斯就插出去，就往红海那个方向去，结果就漂流到希尔山附近，大概就是今天约旦靠近 Petra 那个附近，那个地方最有名的一个，结果他们就迷失了，一共漂流了38年。到了38年以后，民数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，又回到家。就回到原点，但是回到原点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代人，第一代人一个一个都倒闭在了。那么我们最后看见亚伦也埋葬了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米利安当然也埋葬，然后呢，摩西要进去，大家都还记得吗？但是摩西最后还是没有进去，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真的进迦南的那是新的一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肃的功课，关乎圣洁，神从来没有降低标准。我觉得很难过的，精英教会为了迎合大众，我们降低了很多很多标准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神从来不降低标准，你第一代进不去吗？第二代也不进去，神是一定会达到，神从来不降低标准。不是因说我们要迎合年轻人，不是因为要人多，我们就把一切变得很容易。你记不记得那个妇人把面酵放在什么？放在面三手面，因为如果没有发酵，那个面是硬的，那个饼是硬的，有的人牙齿不好要伤牙齿，所以现在为了叫大家吃起来比较容易，让它发酵就很容易了。所以你看见今天就是许多时候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带领的人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是非常严肃的功课。神的要求就是神的要求，神从来不降低他的要求。你看见没有？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你看有一个官，那个官叫做加比斯，第一代不肯进去，是不是让他们漂流在旷野？到第二代，你看见结果，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，但是新的一代就在旷野里诞生。那么这一代的人结果怎么样呢？就还是回到加勒斯，你看看，还是回到圣的这个地方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，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。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，那就是说我们这些旧人就好像旧的一代以色列一样，应当倒闭在旷野，所以我们的旧人也应该不能受加。那么现在真的能进到迦南的是什么？是新的，那是生命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， 这个惨痛的故事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神绝对不降下那些人。感谢主，今天只有新人，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引导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，使约书亚带着圣灵能带我们进到迦南地去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民数记，很清楚的两个主要的人，这个西南跟日本，不是埃及，埃及是给我们看的西南山，而民数记主要是给我们看的迦南。所以他们大家记得这两个焦点，可以说是四十二站，你往前算十一站，往回头十一站，一个是这个西南山，还有一个就是迦南，一个是因信称义，一个是因信称义。那么到了这里以后，那么最后呢，你看以色列终于进到迦南，那么只有新人能够进到迦南去。那么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你怎么知道所有的一代通道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民数记有两个书，一个在前头，一个在后头。那么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你看四十二站是什么工作？四十二站就是叫我们经过第一个十字站，第二个十字站，第三个十字站。那第一个十字站给我们看救援，那个第一代人。到了第二个十字站，你看见新旧交替，老的躺下去了，新的起来。到了第三个十字站，给我们看新人，他们终于进到了新的一代，他们终于进到迦南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只有新造的人才是新人，凡是属亚当的都是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，你看见今天我们如果要进到成熟的境地，一定要经过这四十二年，经过这三个不同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婴孩阶段，第二个阶段是少年阶段，第三个阶段是成熟的阶段。所以这样最后呢，我们终于能进到迦南。那么你怎么知道这条路是对？你怎么知道你成功？你怎么知道现在终于成熟了呢？很有意思，有两个什么？有两次的熟练。那第一次的熟练是他们刚刚出埃及，那么第二次的熟练他们快要进到迦南。那么这两个数点不要忘记，那个数目都差不多，都是六十万。但是不同的，这个第一次重点重在哪里？重在有多少人可以打仗。第二次呢，和产业有关，和赏赐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明白吗？这两个不一样的。那么你经过这两个数点以后，你就知道说到底以色列人最后能不能进到迦南？这个他们当然进去，而且第二代通通进去，新一代通通进去了。所以你看神的旨意终于达到，你看就神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迦南，最后应该达到。但是因为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，但是还是新的一代还是进去了，神的目的还达到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神是不能推翻，是不可能达到的。神的旨意最后一定是要把人带到成熟的境界。所以这是非常，就都还是六十万人。那么你怎么知道神的工作成功的呢？就是这两个书点告诉我。那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发现老的一代通通都进去了，现在就清楚了。对新的一代，你看就进去了。所以这很像什么呢？今天很多人希望能够减轻重量，能叫身体更好一点。你注意保健的工作，那怎么知道你的工作成功？你拍两张照片，一张照片呢是你本来的样子，就是原来的样子。那么还有一张照片呢，等到你努力的减轻了十几公斤以后，另外一张照片，对不对？现在所有做广告的告诉你说，你看我们这个很成功，都是两张照片。同样的，民数记是两张照片，一个是第一次的数点，还有第二次的数点。那么这两个数点中间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有的人躺下去了，肉体经过漂流，这就是指的我们肉体来说终于倒下了。但是如果里面的人却一切心思，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，那弟兄姊妹，体贴圣灵的那是圣灵，因为体贴肉体的是死，一定倒闭在旁边。如果你体贴圣灵的话，照着圣灵的引导，
那最后呢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经过各自不满。
所以整个的整个的民主制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怎样借经过42战，那么经过旷野，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，最后怎么就这么简单下来？那么神最后的目的呢，就达到了。那么这是民数记是要告诉我们。那生命记是什么呢？生命记就是等到快进迦南，在迦南门口的时候，你发现摩西已经120岁了，他现在所面对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。那些第二代以色列人，有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在西乃山下听见那些话，没有的，是后来才长大的，你看见了。所以现在摩西是面对一个完全年轻一代。那现在摩西有话要说，摩西把神已经对第一代所说的话对第二代再说一遍，所以叫做 the second law， 所以叫做生命记。生命记是重生一次，神已经说过了，现在神怎么样再说一遍。神从说过了，但是那些旧人听不进去，通通倒下去。但是现在是仍旧神说过的话对新人来说，而这些人听着这些话，他们就能非常加进去。所以非常清楚，你来看生命，你把第一章从第一章开始，你看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你看见摩西在那里回忆。这生命记很像旧，很像什么呢？很像这个生命记对其他的摩西四本书，就好像约翰福音对三本福音书一样，很有意思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生命记有个特点，就是把创世记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里面许多重点，通通把它点出来，通通浓缩在这里，而且给它属灵的解释。所以约翰福音也这样，约翰福音乃是一本属灵的福音，那生命记也是这样。前面给你看的要求，律法，然后这里呢，最后摩西说要爱，就是讲的爱，稀奇的很。那不光如此，第一章到第四章很明显是摩西在那里回忆，然后呢，从第五章开始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一直读到哪里呢？你一直读到25章，一直读到26章。你若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发现很多的话根本前面已经这个出埃及记有地方已经讲过了。为什么已经讲过了呢？那些话是讲过了，是对第一代人说的，老的一代人说的，新的一代人根本没有听见。是新代的人呢，那神再把这个话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说话的原因。你看见什么叫 Rhema 就是神把已经在圣经里面说的话，今天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变成活的话，变成生命的话，变成能力的话，这就是 Rhema。 所以如果你是新人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就能帮助你进入迦南。所以生命记就表示神把说的话再说一遍，所以难怪生命记是一本非常非常很重要的卷，这一卷书我们主耶稣在地上读的最多的是生命记的话。所以生命记是一卷非常非常宝贵的。然后呢，从27章，你27章，那么然后这摩西就把这个众长老还有百姓他们通通叫了一起，然后呢提醒他们，如果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到哪？一定要到亚伯拉罕最早所到的地方，就是世界。那么世界就是迦南的中心，最中心的地方，那里有两座山。那么向北的那向两座山，一个是朝南，就是以色列就在这两个山的中间。那么在这两个山中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左边的这个山，因为是向着黑门山，是绿的。这一边的山因为是朝向着这个沙漠的，所以是黄的。那么有六个支派在这边，有六个支派在这边，这个绿的宣布神的祝福，黄的宣布神的咒诅， 那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神和人所立的约，你看，如果你照着神的话来说，就蒙祝福；否则的话，就是。所以最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第二十九节，我想这我们就读这一节就可以啊，就可以接受我们的这个信息。你看哈、啊，第30章第十五节，看呐、啊，我今日将生于福，死于祸，这都是这一段神经所讲的。臣民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图赐福于你。然后十九节。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。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所应许、所赐的地上居住。那么这个可以做整个生命的一个总结，你看见你明白吗？在这里所讲的话，几乎是新约的话，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然后我臣民在你，那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整个的摩西五经，从创世纪一直到，我想。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，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把它打一个结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，我们的雄心是希望能够旧约中来，不错，我们希望能够整本的旧约，但是我们花了6个钟头，我们只是完成了其中一部分，就是摩西五经。好，立刻起来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觉得你和的恩待我们，这个周末是个不平凡的周末，因为我们都遇见你。我们遇见你就好像几个博士一样，就不再从远处回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是这个周末是蒙你纪念的，但是许多人生下来就为了这个周末。主啊，求你得着我，但愿因着这一次你对我们说话，能改变我们一生。我们感谢你主，但愿你因着你的恩典。让我们从这大而可畏旷野经过的时候，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让人看见这里有见证的会幕，有见证的约柜。主，你的确在这里有你见证的话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主，你借着摩西五经给我们看见你在以色列身上怎样做，你也在我们身上做，但你做的是更美的，因为祭物，你给我们的祭物是更美的，我们有更美的约，我们有更美级别的重宝，我们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。我们的大祭司乃是按着麦基洗的等级。主啊，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来得帮助，来得怜恤。我们是靠着你的血长驱直入，一直进到至圣所。我们不再是有代表我们进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为着你所给我们恩典，把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为着这个周末你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也求你祝福在这里来参与这个聚会，从不同的地方一同来到这里，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。主啊，我们回去求你与我们同去。但是因为这一次的聚会能给在这里，能给在这块宝岛上，主啊，能够带来一个新的局面，是吧？只有你能做这样奇妙的事，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